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围着主的圣功来祈求，愿主帮助我们彼此代祷，常常在主的面前纪念，也求主提醒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我们求主扶持我们，带领我们这新的一个星期，我们纪念在这个月中将会有许多教会的营会，求主看顾主的子民在路上的安全，也求主施恩以众传道，帮助他们能够传讲纯正的道理，按照正义来解析圣经。我们也求主帮助教会的所有的人，所以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在圣功上彼此扶持，求主的恩惠也加以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充满主的力量来做主的工作。我们要纪念教会的教导圣功、团契圣功、关怀事功，还有这些文字圣功，求主与我们同在，施恩帮助我们服事。我们也纪念我们国家的君王，求主施恩给我们国家的君王，带领他来治理这个国家，也纪念我国的首相、众州大臣，带领他们按照宪法的精神把国家带向正路。我们也求主看顾国家的安全，带领执法的、维持治安的部队，求主施恩赐给他们健康平安。我们也求主帮助在司法界的、立法界的人，求主帮助他们权柄是主，记得主是主赐给他们，帮助他们运用手上的权柄为国家带来福分。我们也求主带领主的教会能够抓紧机会来为福音做见证，帮助我们为主的事工费财费力，求主恩待，也帮助年轻的一代能够和年老的一代彼此同工，将福音的工作做到合神的心意。我们仰望主，求主带领我们这一周，愿主的平安跟随我们，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请翻开加拉太书第四章。好，我们继续来查考加拉太书。加拉太是在土耳其的一个地方，现在土耳其一个地方，使徒保罗在那里传道，而把福音带到那里，那里许多非犹太人，当然也有一些犹太人，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把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律法也带到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非常关心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律法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上帝也看重律法，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良善的，律法的功能就是道出我们人的这个罪恶，叫我们看到自己有罪，而且罪很深，我们不能够救自己，需要耶稣来拯救。律法的功能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到律法也显明神的心意，当我们读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喜欢的是什么， 神讨厌憎恨的是什么。第一，我们看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非犹太人被犹太人称为外邦人。那么外邦人的基督徒不需要因信耶稣基督而受割礼，因为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一帮人，他们说这些外邦人只靠信耶稣基督就够了吗？不需要好像犹太人这样接受割礼吗？所以他们施加压力，要基督徒非犹太人的基督徒接受这个割礼，这是错误的。第二，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坚持非犹太人基督徒和犹太人基督徒承受了同样规模的产业，没有任何的差别。这个产业就是圣灵，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6-28节这么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儿子，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哪个民族，不管你是男还是女，不管你是老还是幼，不管你是自由的或者是做奴隶的，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这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很大的这个震撼，很大的影响。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这里说受洗呢，是受了圣灵的洗，就是说你信了耶稣基督就受了圣灵，都是披戴基督的，好像穿上基督这样。那么上帝是以我们在基督里看我们并不分犹太人或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义了。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义了，所以这对当时的很多人说是一种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很少信仰是这么的不管你是有钱的，不管你是没有钱的，不管你是有地位的或者没有地位的，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不管你是男子女，在神面前都是同等在神面前都是同等。那么在当时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用第三个比喻，就是贱妇人和管家，来解释律法的目的那么律法，想到律法跟称义的这个关联，贱妇人我们记得在小学的时候，那些老师常常要我们拿表格或去给家长填了，要家长签名，或者贱妇人，家长或者贱妇人就是看顾你的，或者是你的公公、你的婆婆、你的叔叔，或者你的舅舅，或者你的婶婶，因为我们是小孩子，我们不可以签名，是不是？需要大人签名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继承产业，那么罗马人的成年是25岁，英国人的成年是21岁以前我们说21岁就好像自由了成为大人了，所以有的父母在21岁的时候给这个儿女打了这个一个纪念，就是一个金锁匙小小的金锁匙放在项链那里给这个孩子戴着，就他已经成年了。犹太人到30岁才成年，罗马人是25岁罗马人这里讲的是罗马人。那么在还没有成年25岁之前，那么人没有律法上，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只剩是个孩童。好像我们去现在去银行开户口，那么假如你在18岁以下去开，银行说不可以以前是可以的，以前给你开个叫做小孩子户口，叫做 minor account 现在因为很多诈骗 很多小孩子给人家利用，所以不准。要跟父母联名开户口，等到你18岁的时候，那么你的户口就可以自由，你的户口就可以不用父母的名，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名。所以人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他不可以享用一些东西。然后假如父亲给他田地，他不可以享用这个田地。假如父亲给他果园，他不可以享受这个果园的这个收入啊。那么有的父母更加担心孩子，你的父母说我留给你1000万或者几千万，但是你要到31岁还是32岁的时候才可以承受这大笔的财富。因为假如你不成熟，时机没有到给你降到这个产业，你会把它花光啊。那么这个未成年的虽然是法定继承人，有继承产业的一些权利，孩童时期却是与奴仆没有分别。你可能是一个很亿万富翁的孩子，但是你还没有住岁我们说还没有到那个年纪啊，你的父亲把你当作小孩子这样。你虽然是一个亿万富翁的孩子，有一个亿万富翁的孩子，他父亲在他可以考到驾照的时候，不买给他2辆跑车，买给他最小两的车，因为他父亲觉得他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可以驾这个跑车啊，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不够成熟驾跑车的话，恐怕对他不好，对别人也不好。那么使徒以前把律法比成师父，师父的工作就训练少年人的举例和教他们施术的道理。我说过好像这个伊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是公主的时候，她在军队里面当一个小官，那么有个曹长看住她啊，这个曹长就是教导她这个军中的举例，还有怎样这个处事做人啊，除了皇宫廷里面的这个教导。那么我们看到当她成为女王的时候，她成年过后呢，她就不需要了。那么现在这里把律法的作用比成监护人和管家，这个就是照顾少年人的产业。我们看到在当时的监护人管家有很大的权力，他可以管教这个主人所托付他的这个孩子，还有照顾他的产业。在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没有来到之前，少年人没有办法花他产业中的这个钱，他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利，是不管他怎么吵怎么闹，他都不可以享用这些权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是属于预备的这个时代啊，预备的时代，好像我们在这个把孩子送去小学之前，我们有预备班，就是这个幼儿园或者幼稚园。有人说外邦基督徒必须遵守律法才能够称义，这是受了这些犹太人犹太教的教导的人所说的。那么面对这些人，上帝用使徒说，律法属于我们生命中的幼稚园阶段，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上过幼稚园。幼稚园是预备我们去上小学，而懂得这个字母，懂得这些字片。而当然现在幼稚园是非常的复杂，而在我们那个时候幼稚园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简单，唱一些儿歌，学 ABC， 学写几个字都非常了不起了，现在的这个幼稚园的压力是相当重的，那么幼稚园就是预备你去上更高层的这个学习，教你一些简单，教你一些粗浅的知识，那么只教我们基本的这个小学就是粗浅的知识，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是属于成人的，我们已经继承这个产业的时代，就是靠着信基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因信了耶稣基督，已经进了继承产业的地步。因为上帝在好久以前给了律法犹太人，教导他们怎样对上帝对人啊。那么可是有些人还是想回到有见富人和管家的时代，好像在我们去银行办事，去政府部门签名，或者办理什么文件，我们可以自己签名，我们不用回去找我们的舅舅或者叔叔或者伯伯或者我们的父母签名啊，他们不再是我们见父人。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降世，我们也信了他，我们就从奴仆变成合法的产业继承人。那么当我们信了基督，就和他合一，就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在这个当时的罗马人的法律当中，只有儿子才可以继承产业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是对或者是错，那么圣经用当时的这个风俗来表明一个道理，你信上帝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啊。当然没有分男没有分女，不是说你是女的就比较做这个比较低级一点的基督徒，第二等基督徒，或者你是做奴仆你做第二等基督徒，或者你是非犹太人你做第二等基督徒，没有这回事。我们人因信基督，在上帝面前都是上帝的儿女，有这个儿子的名分。基督徒是神的儿子，这是我们信基督得到至高的特权。当你听到圣经说这个儿子上帝给这个人的时候，这个男人呢或者儿子就代表这个女儿，也代表这个女儿啊，不啊，当时是圣经，这个是啊，我们看到圣经是用这种方法啊，以亚当来代表所有的人类啊，不管是男还是女啊。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罪人因信称义，这个教导保障我们一定得到儿子的名分，就是说我们因信基督被称为义是受保障的，会得到儿子的名分的，不会变成一种可能。我会不会得到儿子的名分呢？我信耶稣可能呢、啊、有可能呢、啊、很有可能呢、啊、你听到这样话很有可能，有可能就是说可能不会咯，可能不会得到儿子的名分呢？不是，这是保障一定的。你信耶稣基督，你一定会得到儿子的名分，有永生，这个是保障的。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上帝讲的。上帝不会说哎呀你今天听话你没有永生，明天听话你又得回永生。我们做父亲没有这样，儿女你听话你今天是我的儿女，你不听话你不是我儿女，明天又是你我的儿女，这样每天这样话那个儿女会感到很混乱的啊，到底我是不是你的儿女，有没有生命的这个关系。圣经说你因信称义，你一定得到儿子的名分，并拥有所有产业的继承权。那么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生与死中，那么基督徒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们自己，却是属于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教会的人啊，教会就是说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他用他的血完全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基督的血救赎了我们，直到神公义的愤怒得以止息，并且救我们脱离仇敌一切权势。好像出埃及这样，上帝叫他的子民在门框上涂这个羔羊的血，然后你躲在家里，夜间的时候，那么上帝就杀了仇敌的头身的牲畜，还有头身的儿子。你在门框里面，不管你感觉如何，可能你感觉良好，可能你感觉平安，或者你心里坎坷，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会不会有完全的平安，或者你有些怀疑，但是只要你在涂着门宝血的门框内， 你就是得救的，那么上帝的审判就不会来到你身上啊。他又保守我们，使我们知道信主有永生，我们的一生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你去外面跟人家讲话，人家说你好运哦，你不好运哦，是人家讲来讲去这两句话，你很好运哦，你得到这样赚钱的机会，你很好运，你认识大人物，大人物使你地位一下子升得很高，使到你变成有权势的人，不是这样的，不是好运不好运，而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到益处。那么这现在是夏天哦，假如我们在有世界国家，现在是夏天，夏天很热的，我们不喜欢热，我们说热的半死啊，很热，有时候人因为这个天气热会发咽炎，可是上帝也叫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热的时候得到益处，叫我们身体排毒排出那些汗啊。那么秋天有秋天的好处，叫我们休息啊，收割了，冬天就是休息啊，休息。那春天就是好像我们普通人讲的 warm up， 就是软化啊，从冬天寒冷的时候慢慢软化变成这个夏天。所以我们人生所面对的一切，有时候冷，有时候热，有时候好像很凄凉，但是上帝都叫我们得着这个益处。虽然我们不知道益处是什么，但是我们得到益处啊。那么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很乐意为耶稣基督而活啊，因为上帝一直看顾他的儿女啊，上帝在风雨中带领他的儿女，上帝在这个凄凉中带领他的儿女，所以发生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上帝都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益处，使到我们更加认识上帝，也更加认识自己，也更加为主而活，也更加为主的缘故去服侍人。那么我们也有心中也有神的灵啊，我们看到这个第四章啊，你们既成为儿子，神就差遣了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40天，回到天上去啊，过10天过后，他就差遣圣灵来到这个地上给那些信主的人，直到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呼叫阿巴父，阿巴就是这个父亲的意思啊，这是当时这个犹太人讲的这个亚兰话，阿巴父就是说父亲，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可见啊，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时候成熟的时候，神就差遣了儿子为尼之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耶稣诞生的时候是罗马人统治的时候，罗马人统治非洲、亚洲还有欧洲，罗马人，所以你今天学的这个英文字母 ABCD 是罗马文字来的啊，罗马文字。那么我们看到上帝的血，那个时候罗马人统治的时候让耶稣基督降世，因为当时罗马人统治的时候是天下太平，一般上算的还不错，到处平安，那些海盗强盗都受到控制，罗马人的控制，而且罗马人做很多路方便他们的军队出发。那么我们看到这些路呢是围着，也是其实是围着福音预备的，使到使徒保罗还有其他使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时还有其他的同工，很方便啊，很方便。所以你看到世界上的事发生都是跟福音有关系的，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是政府的想法，政府要发展啊，做这个铁路，做这个道路，或者开启这个航线，都是跟福音有关的。在 暗中神做出安排，当然表面上是政府做，其实政府官员其实他们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些事的。啊，我们人可以计划说要做的东西，其实神在我们背后引领，啊，达到他更高的目的。那耶稣基督降临的为女子所生，就是童贞女所生，正如创世纪第三章说，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就是上帝本身要来到世界上，生在律法之下。那当时犹太人是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人赎出来，把约翰、彼得、保罗还有其他的信徒、犹太信徒救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那么这是因为律法是幼稚园的阶段，成人的阶段就是到了这个福音时代，我们信耶稣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遣了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那么神怎样保证的救我们呢？假如我们在临死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平安，我们觉得不知道怎样是好，怎样知道耶稣会带我到天国去呢？因为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受了灵洗，就有上帝的灵，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有保证。不管你感觉怎样，不管你感觉好或者是坏，不管你心情如何，那么这是保证。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你受了圣灵，上帝的灵，上帝的灵就是上帝救恩的保证。好像你买东西你要给这个定金这样，那么上帝救赎的这个定金就是圣灵啊。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好，我们感谢神，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成为人，他成了奴仆，为的是让众奴仆成为神的儿子啊。我们在基督来之前我们都是奴仆，犹太人是律法的奴仆，我们全部人都是罪的奴仆，非犯罪不可。而人的本性就是非犯罪不可，不管你怎样讲，不管你怎样做，不管当权者怎样，不管当权者说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可是人的本性就是要犯罪。你说不可以，我偏偏说可以。而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住宅区当中，那个地方政府放着告示牌，不要在这里倒垃圾，可是很多人就在那里倒一大堆垃圾给他看，哦，你不放招牌还好，你放招牌反而更多垃圾。你看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哦，人的本性是这样，我们本性就是罪人，我们就是要反叛，哦，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他生前顺服了这个律法，他活在律法之下。耶稣的父母在他第八天的时候给他行了割礼，啊，表示他在律法之下，他要顺服律法。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就读这个律法，犹太人在这个小孩子啊，不管是男是女，十二岁的时候就叫他认真跟犹太人教师学律法，啊，犹太人把律法学得很熟悉的，而且一生顺服律法书，啊，犹太人不管他们怎么忙都要读律法书的，都很顺服律法的，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当然很多犹太人已经放弃这个律法书，律法包括这个仪式，好像割礼，好像这个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好像海鲜这个虾螃蟹这些凡是有贝壳的不可以吃，没有鳞的这个鱼不可以吃，这个鹅鸭不可以吃，啊，假如你很喜欢吃烧鹅烧鸭没有你的机会，啊，猪肉不可以吃，啊，那么这个很多野味当然不可以吃。民事的立法，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政府就是说行政，还有道德立法，道德立法就是这个十诫，十诫就代表了我们对神对人当有的态度。这三方面的立法耶稣都完全遵守了， 所以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对那些人说，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可以指出我的罪来？没有个人只可以指出他的罪，只是那些人要害他人说，哦，你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因为你说你是犹太人王，你就违反了罗马人的律法。他们说我们只有个王，就是该撒。其实他们很讨厌该撒的，不过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戏演下去，是要把耶稣送到死地去。然后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就是这样，宗教领袖，他们说我们没有其他的王，只有罗马皇帝，然后你说你是王，你就犯了、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人方面看来，他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不过这却是上帝永恒的永远的救人的方法，就靠着耶稣的十字架。他是万有的主宰，却变为仆人，没有自己的权利。而耶稣的一生，他不但满足律法的要求，还来到律法的咒诅之下。他本来是无罪的，却为我们担当罪了。这个是基督教的代赎的道理。他为我死，那么我信了他，我当为他活。他为我死，为我活，那么我信了他，我应该向罪是死的。那么对上帝的意，上帝叫我做东西，我应该是活的。那么我们感谢神，基督这么行，为我们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而且来到律法的咒诅之下，这一切都是要使得我们信靠他的人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得这个儿子的名分，我们不要放弃，不要为了权力，不要为了暂时的利益或者暂时的享受放弃儿子的名分，不要因为物质上的利益或者今生的骄傲而放弃你的信仰，不要改变你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感谢上帝恩待怜悯我们，让这福音的道理借助你的使徒讲明，使到我们了解基督他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受死被埋葬，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求主帮助我们坚持这个儿子的名分，天天为主而活，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